弟兄姊妹午安。我们非常感谢玉荣姊妹带领敬拜团给我们唱那么多优美的敬拜诗歌，把我们的心离神距离很短了，很近很近。然后还有后面的同工，音响同工、投影同工，还有我们的诗琴，好不好？我们用掌声给他们一些鼓励，感谢。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神的家里长大成人，在神的家里长大成人。受洗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很光荣很荣耀的事情，那是在29年前，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是在1995年，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叫波尔德市一家华人浸信会我在那里受洗成为基督徒。我记得那时候我非常的激动，然后非常的开心，因为神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永生但是过了不久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感觉，就是受洗以后好像我的喜好我的生活方式跟受洗之前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然后我自己好像也那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动力说每个主日都要去教会参加敬拜或者读经祷告参加侍奉等等。按我们 Mark 长老的话说，就是我那时候是一个打混的基督徒，是一个打混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成为基督徒后有没有这种生命停滞不前不成长的这样一段经历，有没有？有没有这样一段经历？我想很多人都有过有人给他起了一个挺高大上的一个名词，叫做属灵的旷野，或者叫灵命的荒漠等等，反正就有这么一段时间。那我还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就是不论基督徒还是基督徒，我们生活中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那我们面对这种困难挑战这种态度，我们会不会焦虑？会不会失去信心盼望？会不会抑郁忧愁失去喜乐等等？这些啊，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是否成长是否成熟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关于基督徒的成长，那明峰弟兄还有胡晓弟兄在这里讲过这个主题，在这里讲过道，我们今天就继续这个主题，关于讲基督徒如何成长。明峰呢，大家知道记得不记得他讲就是不成长的基督徒就是属灵的婴孩，大家记得不记得属灵的婴孩？那婴孩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吃奶。吃奶，什么是吃奶？什么是奶？就是别人咀嚼消化过的食物。那对基督徒来说就是听讲道，到网上听讲道，在这里听讲道，但是呢自己很少或者就不读圣经，只有在吃奶那胡小家的 Samuel 小时候，现在长大了一些了，小时候我看他有时候来教会叼个奶瓶晃来晃去很可爱，是不是？你说现在我要是来这里叼个奶瓶在台上，你会觉得这个人肯定发育不正常，一定有问题那胡晓在这里讲属灵婴孩的另一个特点，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另一个特点就是不成熟，行为举止不成熟那在圣经里就是说，在哥林多教会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呢有嫉妒有纷争，就像小孩子为了一个玩具可以吵来吵去打来打去，就是不成熟。或者像孩子到了一个商店里要妈妈买一个糖，妈妈没买就躺在地上打滚，那你说要是一个成人在商场地上为了一个糖打滚，那人说这个人一定发育不正常，一定有问题。所以那如何成长，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些方法，可能说那就读经祷告或者在教会侍奉等等，这些都对都没错，但是我想很多人他独自去尝试独自去做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就放弃了。 所以我就换个问题，我就问大家，婴孩在哪里成长？婴孩在哪里成长？在家，对，你们都知道，满分。我们就把如何成长这个问题换个角度，就说我们在哪里成长，可能就比较容易回答，也容易去实践。那我们教会很多团契在这个初期，我们学习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然后现在我们真光一组是针对慕道友的一个组，我们也在开始查以弗所书。我们就做一下广告，我们是针对非信徒通过网上查圣经，所以我们邀请弟兄姊妹能把你们的亲朋好友推荐来，可以在网上很方便的查学习圣经。那以弗所书呢，就用了很多家的语言，以弗所书用了很多家的语言，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2:19，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的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一节经文是在3:15，我这上面它这个好像不同步，这有个屏幕，是一高科技啊，这是3:14-15，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或者全家都从他那里得名。天上地下的各家就指所有的就单独的这些教会，那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大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家，全家都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名，或者都是从主耶稣那里，都奉主耶稣的名。那为什么圣经用了很多家的语言？因为家能够造就成熟的生命。面对困难挑战，家和商业或者餐馆处理态度是不一样的，大家思考一下。你去一个餐馆，你坐下来，你希望别人能够服侍你，伺候你，是不是？然后你去一个商场，你希望很容易找到一个停车场，很容易找到你的商品，很容易排队很短，你很快付了钱就可以走。所以商店商场会尽量把困难、把挣扎、把不方便的东西去掉。然后比如十字路口有两个这种咖啡馆，那这个有一个咖啡馆的主人就看到，哎，他有一半的客户都是把车停好进来订完咖啡，然后呢付完钱，然后拿着咖啡就出去，又上车开车又走了。他呢就说，那我就开一个窗口，让这些人不用下车，直接订了咖啡，直接开车就可以走了。所以他就为这个客户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让他不用下车就可以拿订到咖啡，节省了他的时间。那这就是我们说的 drive through， 是不是这种？所以呢，这家生意就会更好。他解决了这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困难。但是家不一样，家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很短，是一个英文的，我等会还会用中文解释一下。
Suddenly stopped making any progress and looked under
有人看见一个茧，这个茧里面有一个飞蛾，飞蛾就是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它会分泌一种液体，把那个蚕茧给融化，弄出一个洞来，然后它就要挣扎着出来。那挣扎的非常的厉害，这个人就可怜他，就用剪刀把它剪开，就帮这个飞蛾出来。但出来以后呢，没想到这个它只能在地上爬了，它每次想要飞的时候，它翅膀就没有力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飞蛾在出来挣扎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身体会把血液打到它的翅膀里，然后它的翅膀就会变得很健壮，所以它出来以后它就有力气就可以飞。如果你把这个挣扎的时间缩短或者去掉，那它出来以后它的翅膀就发育不健全，它就再也飞不起来了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挣扎是让我们成熟的。所以家不是商业，不是餐馆，餐馆商店呢不能造就成熟的生命，相反会让我们更舒服更懒惰。家呢没有挪去这些困难挣扎，而是让你我成长，有能力战胜困难。设想在我们家里都有楼梯，假如我们有个小婴孩，我们有没有把楼梯就去掉，说这个婴孩反正也爬不了楼梯？没有，我们会让这个婴孩学爬学走，最后会学上下楼梯，这就是家。那我们今天就重点来看家，我们今天就来读以弗所书的4:11-16，这六节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的身，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给以弗所教会写的一封书信。那以弗所是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城市，保罗呢在那里成立了教会，教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些纷争，保罗就给以弗所书写信来指出他们的问题，说你们就是不成熟，就像属灵的婴孩要长大。那保罗的书信风格基本上都是一半是讲这个信仰，另外一半是讲生活应用。所以以弗所书总共6章，在第4章的开始，正好是一半的时候，保罗就开始讲应用了。重点就是讲基督徒如何在神的家里边成长。好，我们仔细来一节一节的看这个几个这些经文。那11、12的话，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神的家里，你我有一个角色。在神的家里，每个儿女都有一个角色。这里保罗列了几个，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都是教会的属灵领袖，是为了成全圣徒，就是让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能够生命成长。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了，我们教会也就成长了。所以神赐给教会还有许多恩赐和角色，我们等会会看。那在神的家里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角色。大家思考一下，在一个家里边没有角色没有责任的是什么样的人？大家能不能想起来猜猜看？舒雅说是 是 baby 是不是？有人说我听到，对，婴孩除了吃喝，他没有责任，也没有什么角色。还有呢？还有哪一种人？还有客人来你家做客的，你不会给他安排什么责任，他也没有什么角色，是不是？所以婴孩和客人，你刚来教会的时候呢，你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呢教会不会安排你做任何事情，你只要来和我们一起，我们就很开心了。但是当我们基督徒受洗以后，你就从客人的角色就转成了神家里成员的这个角色了，然后就成为神家的一员，我们就不再把自己当成客人了。在神的家里，你我都有一个角色，家里的事情我们都开始做了。我儿子 Jeff 他有两个好朋友，家是加州的人，然后来华州上学，毕业以后就在这里工作。然后呢，我们呢就经常请他们来家里聚餐，特别是感恩节、圣诞节，甚至有些时候 ，Jeff 他去东部上研究生，感恩节不回来，我们也请他的两个朋友来吃饭。有一次，他们就还说，我们在这吃大餐，火鸡大餐，你儿子不在，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我和郭凡说没事，我们 adopt you， 我们已经收养你们了，所以你跟我们是一家人了。所以他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们是带的是一束花、一个点心或者一瓶饮料，等到后来的越来越熟的时候，他们带的就是生的菜，半成品的食物，到家里来就开了炉灶，开了炉子就开始做，做完吃完以后也开始把盘子碗放在这个洗碗机里，也开始帮着整理这个清理厨房了。所以他们从客人就慢慢就变成了家里的成员，也开始有责任担当家里成员的角色了。那家庭成员有哪些角色呢？大家想想，其实很简单，就是父母儿女，这个儿女他也慢慢成长也变成父母，所以这些角色。那在教会里有哪些角色呢？有很多，有长老，有牧师，有小组长，有财务的，有做总务的，还有做主日学老师的，是不是很多？但是你也不一定需要有这些头衔，你只要在教会里，你打一个电话去关怀一个人，或者你送一个汤去关怀一个人，你在做关怀的角色，你就在做关怀的角色。所以如果你在教会里还没有一个角色，你就要思想一下，你是客人还是神家里的一员。所以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在神的家里，你我有一个角色。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重点，是在十三节里边，我们一起读一下：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神的家里，你长大成人，你我长大成人。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啊，在家里就会自然而然的长大，没有家的孩子成长就会有问题。这个女孩叫 Oksana， 她1983年出生在乌克兰，她的父母是酗酒的，生下来以后父母就不管她，把她丢在狗棚里，她从小就跟狗在一起长大，然后吃的是狗食，是生的食物。然后七岁的时候被人发现这个孩子不会说话，只会狗叫，然后也不会像人这样正常的走路，他必须是用四肢在地上爬。这就当时他七岁找到的时候，后来政府就把他送给一个寄养的家庭，他慢慢长大了，但即便成人以后，他的智力、他的情感都有很大很大的障碍，他不像一个正常的人。 所以如果一个婴孩不在一个正常的家里长大，他的智力和情感发育就会不健全。那神赐给他的儿女在地上有一个家，就是教会，在这里的可以健康的成长，在这里可以健康的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也就是说，成长的目标就是像耶稣基督，有像耶稣的温柔谦卑还有爱心，生命结果子。我记得中秋节那个星期六我们在这边办活动，然后徐梅姊妹在上面打了幻灯，那个月饼上面都是印的一个一个这种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结的果子，就是像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等等，是不是？那天徐梅说你一定要在台上然后说一下这个。所以我们来教会，在神的家里要一起成长。在疫情期间呢，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就转成了线上，这里就没有实体聚会了。但是当疫情有所改善，我们教会就很快的就有恢复了实体。那是2020年的10月25号，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我待会会说。那天来的人不是特别多，因为那时候还是有疫情，有长老、有牧师、有敬拜同工、施情，还有音响同工，还有我记得还有江东和伟路也来了。然后后面呢来的时候一看，坐了一位新来的，哎，我就好奇，我就问他，是就是我们的那个 David 唐弟兄，他那天就坐在后面。我就说你是怎么找到我们教会的？他说他在网上搜附近有哪些华人教会，我们就教会就跳出来了，然后他就按这个2点钟敬拜他就来了。我说你知道，你要是上一周2点钟来这里，你就吃了闭门羹。我说今天是我们教会第一天恢复实体敬拜，我在想神就是恩待他，也恩待我们教会，就让我们那一天在这里实体聚会，然后他就来了。他很快不久他就受洗成为基督徒，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所以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应该努力来参加这个实体聚会，而不是网上的虚拟敬拜。对，今天早上我收到电话，是魏阿姨打来的。魏阿姨打来还给我打视频，我看她，哎呦，她摔了跤，然后只能躺在床上，她来不了了。她很想要来听，她说你能把这个讲稿到时候让苏阿姨带给她。我说好，一定，我的讲稿认真打印了一份，会带给苏阿姨。让苏阿姨带给他。所以我们真是看到老人家很珍惜来教会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等会请赵龙弟兄也报告的时候，我们也一起为魏阿姨的身体康复祷告。那在新约圣经里边，彼此相互这个词有出现过70多次，像彼此劝勉互相造就、彼此接纳、彼此忍受、互相担当等等。主耶稣也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赐给你们的一个命令，新的命令。所以如果我们不在神的家里，不面对面的接触，我们如何实践这些彼此呢？生命如何成长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最后的三节经文，这是14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成长的一个标志就是清楚自己信什么，那清楚圣经的教导，不人云亦云。比方你走进一家教堂，或者在网上看信息，讲员说我这个信仰一定能让你升官发财，保证你身体健康、事业成功，你应该就小心。因为主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边有平安。所以如果一个宗教领袖他声称他是神，他是再来的耶稣，我们也要小心，这多半是邪教，所以不要陷进去。那我们再来看15节， 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啊，会常常说鼓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圣经里说要管住自己的舌头，大家有没有遇到管不住自己舌头的人？大家看一看你周围，你边上的人是不是管不住舌头？边上的人也看看你，是不是你也管不住舌头？我就常常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去年有一次我在家里炒了一个青菜，一不小心盐放多了可能，然后我端上来，然后郭凡那天就他尝了一下菜，他也没说话，他就端着那个菜就跑到水龙头跟前，把水龙头打开洗一洗再端回来。当时我就不开心了，我说这个炒了的菜被水自来水一冲就变成水泡菜了，怎么吃啊？还有就是他，我觉得他这个行动是在抗议，就差没有把这个菜扔到垃圾箱里去了，真的。然后我就不高兴了，我说你们更年期的妇女脾气都蛮大的，我本来实际上是给她留面子，我不想直接说你脾气蛮大的，我就说啊，更年期的妇女。谁知道我这样一说出来，估计得罪了在座的很多很多的姊妹们，我再次抱歉，求饶恕。我们的舌头就常常像这种刀子，说起话来可能是实话，但是伤人，对方无法接受。就好比大家都吃过鱼肝油，都是包了一个胶囊，或者抗生素都是包了胶囊或者裹了糖衣，因为非常苦，那个鱼肝油非常的腥，所以呢这些东西能帮助我们进到胃里边，我们能咽下去。所以我可以说，想要体会一下没有爱心的诚实话，大家下次可以就直接去吃鱼肝油的油，或者呢把那抗生素外面剥掉直接吃那个粉，体会一下没有爱心的诚实话的这种又腥又苦难以下咽的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还有最后一节，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又回到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都有一个角色，圣经用身体的各个部分来描述我们每个人在家里的这个角色和功用。比方有人是口的话就传讲神的话，有人是眼睛能看到各种需要，有人是手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人是脚可以去探访去关怀人。那耶稣呢是我们的头，全身都靠他联络。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以弗所书这个四章这六节经文，我们就学习到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在神的家里你我都有一个角色，那第二个重点或者我们叫属灵原则，就在神的家里你我会长大成人，你我会长大成人。那生命成长要来教会，要来神的家。对于已经来教会的，我们也要反省我们有没有担当家庭成员的角色，我们是不是只担当了婴孩和客人的角色。我很高兴看到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受洗以后，他们的生命真是成长很快啊，这名字太多我就不一一列举，我今天就随便提几个名字啊。比方像徐美吉娜姊妹，他们受洗以后就开始融入教会的大家庭，然后就开始担当这个服侍的角色，然后是我们也看到他们生命的成长。还有罗文姊妹，她也是不久前受洗的，然后参加了斯蒂凡同工的培训，还有呢现在又在主日学做帮手做老师。我们还有就是王晨弟兄他主动来找我们说教会有什么事情他想服侍。然后现在他在主日这个阿瓦纳里边负责儿童活动，就 就是这个 activity， 他负责这个。所以如果你在教会要寻找服事的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推荐，我知道教会的主日学和周五儿童活动需要同工，还有就是你可以跟郭凡还或者玉荣姊妹联系。我作为家长就希望孩子能来教会，也尽量能把孩子带到教会。今天我很高兴，我儿子女儿，我说老爸要讲道，你们来吧，就把他们给带来了。然后但是我观察到几个现象，一个呢就是有的家长把孩子送到教会，然后呢自己就不常来，自己就到 Costco 哪里去买东西或者去做别的事，活动结束以后再来把孩子接走。这个实际上挺可惜的，你想想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家长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孩子在教会的几个小时。所以你想要孩子好，那我们自己也要成熟，也要长大，这样我们可以成为孩子好的这个教练，好的助手，是不是？所以我们也要成长。那6年前的话，我家里抱了一只小狗狗，然后这个小狗狗来到我们家里以后呢，我们儿子郭凡就带他去说跟狗狗上课吧，让他变得乖一点，王静也知道，然后他们就去上课了，上了几次课回来跟我讲，怎么那个教练就没有在教狗狗，天天就在说我们你该这样你该那样，在教这个狗的主人，说这样管用吗？后来我仔细想，应该管用，这个教练是对的，因为这个狗狗主人跟狗狗在一起的时间啊，远远超过这个教练跟狗狗在一起的时间，教练教狗狗就是一两个星期，对吧？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狗狗的主人给训练好了，有成熟的狗狗的主人才有成熟的狗狗，是不是？所以孩子家长一定要来教会，跟孩子一起来教会。我还看到另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家长把孩子带到其他教会，因为其他教会有很好的这些 program， 有些很好的活动参加那边好的活动，这个本身是个好事，因为我自己也到别的教会去听他们的讲座去学习。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只是去了度假村去度了一个假，我们享受了他人的服务，我们并没有付出，除非你在那边做了助手帮手 helper， 我们只是那边的客人，我们没有角色，在那里我们生命不能成熟，这点大家仔细考虑一下，反而养成了消费者的习惯，我们今天到这家明天到那家去享受去做客，养成消费者的习惯。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去其他教会去参加别人好的这些活动，然后去学习模式和经验，然后你来到真光教会以后呢，你就开始做一个带领这种角色，做一个推广的角色，然后可以开展新的事工，或者来改进我们现在已有的事工，把这些事工带到一个新的高度。那我们和教会的和国长老，我们一定会大力支持你，这样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成长，是不是？最后呢，我们还一起思考一下，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挑战。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十之八九，我们当中就有很多，我知道正在面对身体上的挑战，夫妻关系的挑战，还有人际关系、工作事业，还有经济各方面的挑战。我本身也在工作当中遇到巨大的难处和挑战，有我做的养老项目本身的这个挑战，还有人际关系跟项目各方跟投资人这些关系中的挑战，所以有时候会有焦虑，会有挣扎。那上个月上个主日 上个主日蛮素姊妹在这里做了见证啊，做见证，她呢在生命当中，她就是跟先生的关系破裂，然后最后离婚，她遇到了像离婚这种生命当中巨大巨大的难处，但是她坚持来到教会这个神的家中，度过这个苦难，胜过这个难处，生命成长。她现在带领教会这些年轻妈妈们的祷告会，然后用神的话，他们彼此帮助，互相的鼓励，所以我们真是看到神在使用他。那大家还记得开头的时候我们一起比较过家和商业和商店的区别，就是家让人成熟，胜过环境，胜过难处，因为困难挣扎让我们成熟，所以不要害怕困难和难处。然后你我作为神家里的一员的话，我们把我们现在遇到的难处带到神的家里，那这个难处就成为我们这个大家的共同的难处，那我们会和你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处，一起生命成长，因为我们这里有神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会帮助我们越过这些困难啊，我们每过一个坎儿，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就会成长。就像蛮叔在这里说的，我们生命他感觉就进了一级，就升了一级，晋级了。那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结更多这个属灵的果子。这里我很喜欢的就是加勒太书的关于圣灵结的果子，我们一起读一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愿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家里都能够找到一个角色，如果你还没有的话，你可以来找教会的长老和小组长们，我们会和你一起来挖掘你的恩赐，找到你的一个在神家里的角色，好不好？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家里担当一个家庭成员的角色，我们一起成长。好，那我们就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满心感恩，因为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你不但拯救我们，你还在地上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就是教会，让我们在神的家里能健康成长。恳求天父用您的大爱紧紧把我们吸引在您的身边，我们一起在神的家里敬拜你，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你丰盛的恩典。愿神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